弟兄姊妹们早，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先在这里祝各位母亲快乐，节日快乐。那神很奇妙，赐给我们每一个位人都有一个母亲，爱我们的母亲，生养我们的母亲。所以呢，我今天选这个诗歌啊，也是祝福所有的母亲，让所有的母亲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今天呢，想分享的是三位母亲，这个在圣经里边的一位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呢，我这个可以看一下，圣经出埃及记二章二节。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知道摩西的母亲的名字吗？啊，有没有人知道？老弟兄不要说，不知道，等一下我告诉大家，圣经上是有的名字的啊，摩西的母亲的名字。哎，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啊，这个讲到利未家呢，第一节他讲的利未家，这个娶了一个利未家的女子，那么就怀孕生子。第二节说，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儿那个中文呢，见呢，少了一个字，我还是这次才发现，因为要准备讲这，以前呢，我查过好多遍，出来记啊，记这儿少一个字是这个女字旁的她。他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是妈妈发现，不是别人发现。哦，这个母亲不简单，这是看到这个儿子很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这是母亲的喜意，得到父全家的支持。因为利未人是神特别拣选的支派，这位母亲先藏了摩西三个月，不能再藏了，用蒲草放在河边芦苇中，最后被埃及法老的女儿发现，收为自己的孩子，就由神巧妙的安排啊，法老的女儿就把摩西交给了摩西的母亲来乳养，等到断奶的时候再接回宫中。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这是出埃及记六章二十节，讲到摩西的家谱的时候才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把这个名字隐藏在这个家谱里边了。那等到他不仅乳养摩西，也教养他，使他在三岁到五岁这个断奶以后啊，去到法老女儿的时候已经有一定的思想，他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所以在四十岁的时候虽然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还心中起意要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这很不简单，他断奶以后就不能，妈妈不能再见摩西了，但是就在那三岁到那个犹太人断奶比较晚，到三岁到五岁中间，就算他五岁吧，他就已经把摩西教育成你是犹太人，到摩西四十岁的时候还确实知道自己是犹太人，这是摩西妈妈的功劳。 这样的母亲真叫我们低头敬拜啊，低头敬拜神呢、啊。当时是当然，神是会继续这个来教导磨练摩西，使摩西成为神家里的忠心的仆人。摩西母亲还有一个儿子，还有个女儿，也后来成为摩西的同工。你从这个这件家里的事来看，摩西的妈妈真成为我们的这个榜样啊！我们要因为摩西的哥哥亚伦，姐姐米利安还是女先知，对不对？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是后来的大祭司，这个跟妈妈的教育是不是有关系？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一定会想象得到，这个教育是很有关系的，这母亲的教育。所以这个是摩西的母亲啊。第二个母亲是这个撒母耳的母亲。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到二节。撒母耳他这个圣经上讲是以法莲地的拉玛索菲，是一个以法莲人，但是呢拉玛索菲只是利未人住在以法莲的这个地方，所以在列代志上六章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就看到以利加拿是一个利未支派的哥辖族人，摩西也是利未支派的哥辖族人，所以他是跟摩西是同族的。由于只有利未人可以进到会幕里去敬拜神，所以这个哈拿呀，他是为了自己，对，我还是回到那个撒母耳记上，哈拿他不能生育，心里愁苦，痛哭泣啊，祈求神，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这是什么意思？这在民数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终身做拿西尔人的这样一个定规啊。拿西尔人一般来说是一段时间，不是终身，但是哈拿就给神许愿，如果给他一个儿子，让他终身做拿西尔人。结果神应允了哈拿的祷告，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他将来的儿子可以进到圣殿去服侍神的这样一个，他觉得自己没有儿子，没有办法服侍人，女的不能进去，他又没有儿子怎么办？他就在那儿祷告，结果神就应允他，生了一个撒母耳，让他做了终身的拿西尔人，送到会幕，交给了这个以利啊，断奶以后也是断奶啊，所以他也只能在断奶之前这段时间来教育撒母耳。你看，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家里有孩子，五岁以前好好的教育。第二，如果能够 求神让这个孩子五岁以前就知道敬畏神啊，这就很不简单啊。这个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哈拿，一个是撒母耳。孩子这么小就送到这圣殿去了，充其量大概五岁吧，那就能站在那儿侍奉耶和华。而且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六节说，耶和华与人越发爱他啊，这个爱撒母耳，他的基础教育就是哈拿在他断奶之前的教育。后来撒母耳成了圣经上最后一位士师啊，却是这个圣经里边的第一位先知。圣经中间的除了这个其他的，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人朝代里边呢是第一位先知，当然以前还有了，包括亚伯拉罕还是先知呢，对吧？他是继以利之后成为大祭司，先后高了扫罗王，高了大卫王，在拉玛还设立了先知的学校。撒母耳把国家法和历史都记录下来啊，他讲这个国法，他写了一些国法，就是说国王不能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他第一个案例了两个国王嘛。所以像撒母耳记上十章还历代之上都记录了国王的这个规矩，都是撒母耳写下来的。所以撒母耳是以色列王国的奠基者，圣经记录他的出身，撒母耳的出身圣经是详细记载，但是圣经却没有记载大卫王的出身，以扫王的扫罗王的出身。所以这就说明圣经非常看重这个哈拿，看重哈拿对撒母耳的初期的教养啊。虽然这位伟大的母亲在以后圣经中间没有记载，但是他教养的儿子被神大大的使用，这是神对母亲的祝福啊。我们再来看第三位母亲，是新约的母亲，这个母亲啊，这位母亲叫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很奇怪，圣经不给他名字，就定位在他两个儿子的母亲。所以我就去查，这次一查我还真是以前没注意到，西比泰这希腊文的意思是耶和华赐的。所以我一发现，所以一再大概有五六次新约提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那就是说意思就是耶和华赐的两个儿子的母亲。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母亲的名字，每次提到他都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这段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啊，这个好像经文有点不对吧？是二十章吗？马太。对对对，这个对。我们一起来念吧，好吧？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吧？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你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我又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谢谢。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过去呢我自己啊就觉得一个负面的东西啊来看这个母亲，这次我再回头看有点亮光，有点亮点，分享给弟兄姊妹。那第一我说了，这个母亲的名字没有，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刚一看呢觉得有点怪啊，他本来的名字应该这个出来，怎么不出来啊？所以刚才我说了，就是耶和华赐着两个儿子的母亲，这个我觉得比他自己的名字更显得是圣经上对他的祝福。那他这个母亲啊，这个爱这两个孩子，对不对？他愿意，他跑来拜耶稣，实际上是拜耶稣而有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就是说他希望他两个儿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我想这个母亲可能有一点不是太对这个位高啊、位重啊、位置啊很正确的了解，所以主说你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哎，他们说我可以，我们可以。他们说什么意思啊？就三个人呢、啊、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和他两个儿子的妈都这么说，可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回答，就是说这个喜是上十字架的，这个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我们怎么说，就是说神要给他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在那里。主所喝的杯是上十字架，他们都认为可以，虽然他们对这个到底怎么样不是太清楚，但是他们竟然回答说可以。而且这个母亲把仅仅有的两个儿子交给了主，奉献给主了。耶稣一共有十二个门徒，有两个是他的儿子，我觉得这个母亲相当的不简单。我们想想呀，今天我们有家里有两个孩子，愿不愿意献给主啊？我们这么一比，我们就比出来了。我有两个孩子，是不是？我愿不愿意献给主？当然不是说不愿意，但是你知道最后这个，我们也都知道，雅各最后是第一个寻道的门徒啊，十二个门徒里面第一个。他的老二约翰是100岁，还充军在拔摩海岛。这样的母亲 把儿子献给主，我觉得一点都不是负面的。对我来说，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哎呀，这母亲没有求地上的事，她跑到这儿来，她如果是求，哎呀，你给让我这个丈夫西比泰多打鱼，多来个几条船，她没有这个求，她是在求神国里的事儿。虽然对这个神国的事不是太明白，所以主教导他，主稍微很轻微的批评了他一下，这个甚至不叫批评，引导了他们一下。你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当然主这个旁边只有一个右边一个左边，或许有一个前面一个后面，这个十个门徒当然就很恼怒，哎，你们两个站了两边，我们上哪里去？我想想看，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和尚不是也是那么幼稚啊？我们每个祷告都那么属灵，那么合乎神的心意吗？主没有严厉责备他们三个人，而且预言到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这个是就实际上是告诉了西比泰这两个儿子他们将要走的路。我在那儿想啊，这个西比泰两个儿子包括他们的妈这么求的话，主耶稣还非常爱他们。主，我们知道主有三个非常亲近的门徒，一次在上变化山把带了三个门徒，一个是彼得，还有就是西比泰这两个儿子，那是主最亲近的。还有在科西玛尼园，我们知道在科西玛尼园主非常的难过，他就把这个其他的门徒啊都留在一个地方，然后就带了这三个门徒去说，这个我心里甚是忧伤啊。这个是马太福音26:37-38，主耶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主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跟他们三个人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那我们知道最难过最忧伤的时候，总是把最喜欢的三个人带着朋友带着一起。主结果等主祷告回来，这三个宝贝都睡着了，主还体恤他们说，哎呀，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就想，这三个最亲近的门徒，两个是西比泰的儿子，是这个妈妈的儿子，你想想这个神何等的看重他们，选他这个两个儿子作为他最亲近的门徒。而且我们知道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约翰还躺着耶稣的胸前去问啊，谁卖你的，是不是？这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个西比泰的母亲是何等的蒙祝福啊，蒙神的祝福。还有就是很 当在最后主钉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时候都跑掉了啊！来到十字架跟前的一个是约翰，对吧？十二个门徒中间只有一个约翰跟着到十字架面前，包括那个彼得都跑掉了，彼得三次不认主跑掉了。约翰是西庇太的一个儿子，还有三个妇女，一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约西和雅各的妈妈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还有就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嘛。这个妈妈，我觉得我越读越觉得她是非常的爱主，跟随主，所以西比泰两个儿子爱主、跟随主、为主舍命，跟他们有那么一位敬虔的母亲分不开。当然，有这个圣经学者说，这个妈妈的名字叫萨拉米，是这个马可福音说到那个主的十字架前面有萨拉米，有抹大拉玛利亚，还有这个耶稣的母亲，所以他的名字可能是在那个上面。但是呢，这个只是圣经学者这么说，圣经没有这么交代。我还宁可相信他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所以我觉得这个母亲非常伟大，所有圣经上这几位伟大的人物，他们的母亲一样伟大，神一样祝福。那我最后就讲一个小故事，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 Campbell Morgan，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坎伯摩根。他那个解经啊非常的有名，而且现在陆续有一些翻成中文。坎伯摩根的这个解经呢，他是完全是从这个生命的角度来解经啊。那我记得陈锡珍弟兄专门说坎伯摩根的这个四福音的解经非常好，特别是路加福音。那坎伯摩根是二战以前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啊，54次到美国来，那时候没有飞机啊，就坐船的，54次跑到美国来讲道，特别这个就是穆迪啊非常的欣赏他，穆迪一直请他来。他在那段时间担任这个伦敦的 Westminster 教堂的牧师，每周五晚上讲经，讲这个圣经啊，这个有好几千个人从伦敦各个地方坐了火车跑到 Westminster 来听他的这个，那都得下午就是吃完午饭就得往那儿赶的，因为伦敦也很大，和这个纽约差不多。那时候交通又是要坐火车来赶来。他有大概有100多卷的这个圣经的出的书，英文的啊。他还有五个儿子都是牧师，都是传道人。有一次记者就问了，你们家里6个传道人家里谁讲道最好啊？记者不是这样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 结果大出意外，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妈妈。”妈妈在家里给他们讲圣经，讲得最好，所以才有五个这样好的传道人出来。所以我们真是要特别求主祝福我们中间的妈妈们，当然我不是说父亲 不要为他们祷告，就是为妈妈更多的祝福，让这个刚才我们唱的诗啊，让妈妈的祝福能够传递下去。好，我就讲到这儿。那个我们有一点祷告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母亲赐给我们，也把圣经中间这样敬虔伟大的母亲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所有在座的母亲也同样蒙主的祝福，让我们的母亲们都能够成为神国的敬虔的伟大的母亲，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神国的精兵。求神祝福我们的在座的母亲，借着这些母亲们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的下一代，也带给在座的我们的弟兄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一开始还忘了，现在我也在这儿祝所有在座的做母亲的弟兄姊妹们母亲节快乐。下面请那个傅弟兄交通。
大家好，我呢其实是继续的交通我上一次交通的那个主题，就是从圣经中记载两次那寡妇的奉献来思想我们应该有的学习。因为我上次呢结束在那个关于十一奉献的一些解释，但是我想我们知道在照着新约照着主的话，我们今天是应该是一个全人的奉献啊，所以我想就这个全人的奉献呢，我有一点的交通。在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是想简短的回顾一下上次交通的几个点啊。我们上次交通呢是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7章的8到16节。那讲到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同样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的21章1到4节也有同样的记载。那就是列王记上的是讲到旧约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到西顿的一个寡妇那里，神差遣他去。那么寡妇呢就是听了，因着敬畏耶和华，听了就照着先知的话，先用自己仅存的最后的一把面跟一点油为先知做了一个小饼，以后呢有这样的一个以后呢，他就有在这个饥荒的年里面，他的饼他的面粉跟他的面跟他的油就从来没有短缺过。那么新约里面呢，是主耶稣看到一个寡妇把他仅有的 两个小钱投进去，然后主耶稣呢就有一个非常他有一个评论，就是讲到他比众人投的更多。好，那么交通的几个点呢，第一个点就是我上次交通到奉献是蒙拣选的人才有的一个权利。以利亚是奉差遣到撒拉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吩咐撒拉法的寡妇来供养先知。在神永远的心意的里面，他定义，他也知道那位寡妇，他要让他在供养先知以利亚的事上蒙恩。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联想到的，其实我们都是神定义的，蒙拣选的。神定义我们是要在他面前来蒙恩的。那么有一个非常要紧的，我们今天甚至当我们有资格来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是我们被蒙恩被拣选的一个记号。因为只有蒙恩的人才有这个权利，蒙拣选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是我上次交通的第一点，第一个点。那第二的点呢，就是神要借着我们的奉献来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就在那里。若我们的心向着主，这在神看为是宝贵的，所以他要祝福我们。那么祝福呢，我上次交通到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看得见的，或者说我们说是物质上的，那就是撒拉法那个寡妇，就是我们可以所记载，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另外呢，祝福的第二个层面呢是看不见的，是属灵的，那就是在圣殿前的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所代表的。圣经没有说在圣殿前奉献他仅有的两个小钱的寡妇从此就衣食无虑哈，但是主耶稣给他有一个评价。主耶稣怎么说呢？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啊！我想这是主耶稣在勇士里面的一个评价，这个奖赏这个祝福是属灵的。那第三个点，奉献关系到我们的信心，是我们一生的学习。假定我们以撒拉法的寡妇的奉献，是以我们初信的奉献，初信时候的奉献来做一个比对比，一个比喻的话，那么圣殿前寡妇的奉献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圣徒的一个奉献。那这个中间呢是一个信心的，这个是不能离开信心的，但是这是一个很比较可能在另外的时候可以与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好，那么第四点呢就讲到奉献学习的实行。那么我就上次就交通到从十一奉献开始啊。那么十一呢，十分之一不仅是金钱，更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一切哈。所以以利亚要那个撒拉法的寡妇呢做一个小饼给他，不是全部的面跟油做一个饼，只要做一个小饼给他。那十一奉献与守律法的关系，我上次呢就交通到这里，后来就没有多讲。那我想我的意思绝没有说大家来遵守一个十一奉献的一个规条，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的奉献要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的学习在哪里呢？可以从十一奉献开始。那么 我想即使从某种角度上讲有一点点守律法的味道，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向着主是对的，这个律法是一个起点，圣经上讲他是迅猛的师父，他要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去的。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主，就是我们有意的学习，把我们带进更蒙福的经历的里面。那我今天要交通的呢，其实奉献呢，我们从新约的光中来看，奉献是一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就主要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12章第1节。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一个全人的奉献，就像刚才何弟兄讲到的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把两个儿子都献给主，那么对母亲来讲是一个全然的一个奉献。那么对罗马书的12章第1节，很多的弟兄们都有过交通，那大家也都熟悉，但是我们是明白的，从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很明白这个圣经讲什么，但是呢又好像觉得讲的又不是太明白，这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最近呢与弟兄们一同的在读出埃及记，那么我想到了在会所里面的皂荚木，那跟我有点感觉，可能可以解释一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个点。我们知道在沙漠里有皂荚树，在它变成皂荚木之前呢是皂荚树。皂荚树呢我也专门 Google 一下，有的还有刺，但是好像在中东地方的那个沙漠里的皂荚树呢好像是没有刺的，不过它也可以最高的它也可以长到4-5公尺正好是做会幕里面的树板的高度。那么旷野里面还有什么树木呢？找不到什么好的树木，有罗藤木，那是烧柴用的是吧，罗藤木的炭火，有杜松。皂荚树呢如果它长得郁郁葱葱的话呢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旷野里面。但是皂荚树跟皂荚木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们皂荚木可以郁郁葱葱，它可以在旷野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它的归宿是在旷野。但是皂荚树砍下来经过制作成为会幕中的很多的，我们知道皂荚木约柜是皂荚木，但是当然里外是要包金的。我们知道皂荚木有很多的用处，燔祭坛、香炉、树板、抬约柜的缸子哈、柱子。那么你知道，那个这个树啊，皂荚树啊，最高的大概可以长到4-5公尺。那最高的呢，正好就是树板的尺寸，树板高是10轴，差不多就是4.5公尺。这样4-4.5公尺，最高最大的皂荚树 做成皂荚木之后可以做桧木的树板。那么有的如果说我们觉得可能我不是这么大的材料，但是皂荚木做了有细细的，但是是台约柜的缸子，皂荚木有做成把两块把树板连在起来连起来的栓，这不需要很大的皂荚木，是很小的皂荚木跟树板相比。但是我想有一个皂荚树到变成皂荚木，成为在会幕中能够在会幕中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当然皂荚木还有其他很多的可以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或者但是我想要讲的那一点就是，你长在旷野的话再茂盛，你的归宿是旷野，但是你作为活祭将身体献上，如果是用圣经的话来讲，你的皂荚树在会幕里面变成皂荚木的话，那就是非常荣耀的神的彰，可以彰显神的性情。好，那么我当然这里有一个制作的过程，那个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到交通到这一点呢，是一个又是一个非常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主专题的交通。但是这个是一个相当我觉得是可以能够来解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这样的一个这句话的。当我们当那个皂荚树成为皂荚木的时候，神的性情是神，圣经上怎么讲呢，他是在圣所跟至圣所的话，他都是要包上金子的。那这代表什么呢？如果这个皂荚树愿意成为皂荚木在神的会幕中，那神就让他变成华美。那这代表什么呢？我们用今天新约的话讲，就是我们要披戴基督，我们的性情因着我们愿意奉献，神要把他的荣美，神要把他精致的性情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神拯救我们是他拣选，他定义，他拣选，他要我们成圣，他要我们得荣耀，这是我们一个救恩的一个完整的故事。今天神没有只是救我们脱离罪和永远的死亡，在他救恩的里面，神要把我们救到一个荣耀的地步。那这个荣耀是从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开始，就像皂荚木皂荚树变成皂荚木，在会幕的里面神要让它包上金子，我们要有神的形象，要有披戴基督。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神的一个思想，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一个勉励。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愿意来奉献，所以保罗说好，他要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神没有要我们什么，神要借着我们愿意在他面前的奉献，他要来祝福我们，他要让我们有他的性情，他的性情要使我们成为祝福，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我想再讲回那个两个寡妇的那个奉献哈，其实后面那在圣殿前的那寡妇的奉献，她就是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那我想我能够讲的 很有限啊，就说我们全然的奉献，有弟兄们有很多的，我们将身体献上啊，我们过奉献的生活，弟兄们前面的属灵的弟兄们有很多很好的信息啊，那我想呢，我能够讲的只是我能够领会的啊，在我这个层面的一个交通，那么我还是像保罗这样的，同样这样的感觉 somehow 在我里面有这样一点感觉，就是十二章的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今天没有更多的小交通，我就停在这里。
好，那我们就有一点时间，有一点祷告。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先祷告。